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唐韵。那在今天的节目上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玫瑰种植达人， YouTube 上面加州小院这个频道的博主 Ella 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今天继续请他跟我们大家分享玫瑰种植的经验。Ella 你好，欢迎你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唐小姐，各位花友大家好。
Ella，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啊，有一个题外话想跟你聊一聊，就是说你种了那么多的玫瑰，我记得你说有200棵，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而且你还要做 YouTube 频道，还要回答一些听众或者是网友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可以说这要花很多的时间，可以说是相当于一个全职的工作啊。不知道您是不是 enjoy 这个状态呢？
这个问题很好，不过我坦白跟你说，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非常的治愈，而且非常的 rewarding。 花友常常会给我邮件或者是留言，我通常都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就会给他们回信啊，或者是给他们回复。我希望所有的花友能够从我这里得到我所有的经验，还有就是说在种花的期间呢，我觉得在我的身心灵上面啊有种提升。之前是也是在公司里上班哈，怎么讲呢，一直跑就是生活。可是呢，当我开始种花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我喜欢做的事情。
那么我知道您种了很多的玫瑰啊，很多花友在选择玫瑰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买什么样的玫瑰苗。比如说有的人说自生根好，有的人觉得说嫁接根好。嫁接的根它长得好快，那个自生根呢确实是长得很慢。比如说我自己有棵小苗，去年入的，今年都一年了，还长到大概也就半尺高，就觉得好挫败。对，想请您就这个问题今天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两种不同的玫瑰啊，它们有什么不同。
OK， 好。其实我嫁接根苗跟自生根苗院里也都非常的平均哦，大概是一半一半吧。好，最近呢我是有看到一本书叫做 Nessies on Rose， 是在1942年出版的。其实他就有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嫁接根苗跟自生根苗的比较。那加上我自己经验的印证呢，我是发现以下有几点哦。嫁接苗呢，它本身呢，因为它的根系是属于比较强壮的品种，所以呢它的环境适应力非常的强，所以它在对任何的土质啊或者是环境，它可以生长的比较快，适应的比较快。那大部分嫁接苗的话，它所谓就是我们一般的罗根苗，它一般的话它第一年就会开花，而且它前面的长势非常的快。但是呢它一般来讲，在这个书里面提到，一般来讲它的寿命大概就是12年的时间。所以如果花友们希望就是说你的这个花前面长速非常的快，需要 instant effect 的话，大概就是嫁接苗就是很好的选择。那你也比较不用担心说你这个气候啊会什么比较影响比较大的，这个嫁接苗的适应力就是非常的好。但是它有一点就是说它的病变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像我一个多礼拜前吧，有一颗嫁接苗，我发现它竟然长了茎瘤，它这个瘤呢大概有这个好几个乒乓球的大小，在不同的枝条上面都有乒乓球大小的这个大概棕色的这个瘤。那这个瘤就导致这整颗月季就必须要移除，这个是没有要移的，就像是月季的肿瘤齁，而且移除的时候很麻烦，连周边的土你都要挖得很干净。然后原来这个种月季的地方呢，大概两年不能种月季了。对，没办法种月季，你不能再种，你必须要种其他的草花之类的，而且你要详细的观察周围的月季是不是已经有受到影响，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嫁接苗的，就是说风险，长势快，价钱也比较便宜哈。但是会比较有病变的危险，然后生命这个 lifespan 比较短。那反过来呢，自生根苗就是我们大家在院里做的扦插苗，对不对？ 那大家如果都有经验的话都知道，你做一个扦插到它要到开花要蛮长的时间哈、哦。大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至少要2年到3年才会成苗，所以在花圃要送就是要出卖这个自生根苗，一般来讲成本就比较高，所以你在买的时候像在赫尔芬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贵了一点这样子。然后但是呢如果它开始要到长成到开花大概到3年时间比较成熟，然后后面就开始开花。但一般来讲如果你自生根苗养得好的话它的寿命就非常的长，有些甚至好几十年20-30年甚至40-50年，有些人说他的月季50年了月季了都没有问题齁。所以这个就是而且他的病变比较少比较健康，那这个就是原生根苗的好处这样子。
嗯，我自己有一颗玫瑰，我记得它叫 Polly Pink， 它就是长得开的很多碎碎的花。去年我就觉得它下面长出来很多奇怪的不一样颜色的枝条。
哦，
然后呢，今年那个枝条就长到疯了，快把原来的那个花就给挤没了。后来我意识到不对，我就开始剪。这个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对，这个就是原生根的那个原生根长出来的，就英文叫 sucker。那这个就是嫁接苗还有一点很大的缺点哈，唐小姐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在买这个嫁接苗的时候你在种的时候你一般来就是像说这个 David Austin 都会跟大家说诶你不能埋到灌布以上就是嫁接点以上，如果你埋得太深你这个下面的这个根部就很容易长这个 sucker 出来，等到你这个原生枝条长出来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剪掉久而久之就会替代到把你原来你想要买的那个品种的嫁接枝条整个替代掉，它会 take over、所以有些人会很开心说哎呀，我一根月季上面有2种花非常开心，其实那个是错误的，因为它很快就会 take over。 甚至自己也有这个经验，我去年在 David Austin 买了2颗Litchfield Angel 2株，一株来是非常完好的没有问题、在我前院花友都有看到我的视频开得非常的好。另外一颗呢它是我发现它有不同的枝条在上面，一个是结果查证之后是 Litchfield Angel 跟那个Snow Goose 雪蛾啊，它是两个枝条都在，所以它是用雪蛾的这个根部去嫁接这个 Litchfield Angel 的。在之前我不理解，我就想说哎，反正无所谓吧，我想那个枝条也没有很多，我就也是把它种在差不多的位置哦。结果怎么样呢，那个 Litchfield Angel 不怎么开花哎，没有开花就1-2朵这样子，跟我另外那颗是完全天差地别。结果在大概一个礼拜之前吧，我就决定把那个 Snow Goose 的枝条全部剪了，结果我现在有5朵花了。所以花友你如果买嫁接苗的话你自己要懂得就是说要观察，对不对，就是说要看一下那个叶子的那个大小的形状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还有一颗苗是叫做Wild Eve， 也是 David Austin 出货的，跟我其他3颗同时出货的大概4个月前出货，其他3颗长得非常好都已经开花了，就那一颗都没有花。然后我已经发现我觉得那一颗也是错板了，因为可能是没有嫁接好，就是从下面的那个嫁接根部长出来的原生根，所以也是不行的。
刚才在你讲的过程当中我意识到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听听你的建议哦，就是对于嫁接的苗我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埋到嫁接点那里，甚至把嫁接点都埋进去。但是我刚才听您讲你是说一定不要埋到那里，要把嫁接点露出来，就是这一点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你是要埋到那个嫁接点下面起，你知道像说我们那个嫁接苗来是不是下面有一根很粗直直的，
对，
那根直直的你要埋在土里，就埋到上面开始要分叉的地方、可是分叉的那个地方就不要埋到土了。我看到有一个花友他昨天给我发一个那个就是邮件啊，他说哎，我这个长不好什么，结果我看到他上面整个上面那个分叉的地方整个都是土，不行啊，你那个地方不能埋土，一定要就是刚好在那个分叉点是要在露在土外面的。
如果埋土了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你自生根那个地方就很容易会长出自生枝条出来了， 就很容易冒出来。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嫁接点那个地方是很 vulnerable， 就是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很容易生病的地方。你想想看，在土那边就很容易溃烂，而且很容易会有病变的发生。对，
好的，感谢 Ella 的解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有更多的关于玫瑰的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和 Ella 联系，你就到 YouTube 上去搜索加州小院，然后在他的视频下面跟他提问啊，或者是直接给他写邮件，刚才艾拉也说了，他都会非常快速的回复花友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咱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玫瑰种植的达人，加州小院的博主啊 Ella 做客我们的节目。那 Ella， 咱们继续聊玫瑰啊。对于很多人来说，一个痛苦啊，就是玫瑰虽然美虽然香，可是真的很难伺候，哎，就是长病，各种病。那么在这点上很想听听你的分享。
好，因为大家都说玫瑰是药罐子哦，其实这个就是美丽的代价，我们要多花一点心思哦。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说种月季要成功，一般来讲就是你选的品种要对版，就是说适应你这个种植的环境，就是你的 climate 哈。然后还有就是说理解我们这个嫁接苗跟原生根苗的好优缺点的选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就是说伴生植物。这伴生植物非常的重要齁，因为它可以就是说减少这个病虫害。那如果你这个伴生植物种得好的话，你这个药就可以少杀很多齁。我几乎其实这个花友都知道我其实不太喷药的。然后我就是想说用这个最自然的方法，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花养好。那现在这个伴生植物呢，我有可以几样可以跟大家推荐齁。第一样就是说非常大家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我们的 herbs， 就是我们的香草类的植物。那大家都知道你青葱非常容易种，其实我有一个花圃呢，旁边就是插了很多青葱哦，每次菜煮一煮，然后就是留个大概一两英寸的白色的地方，然后就插在土里，它自己就长了。所以我那个花圃的前方全部都是青葱，那个青葱现在已经自己长到比我的两个拇指还粗哦，甚至像大蒜这样子的，已经不像葱了哈。我朋友看到都非常压抑，而且这个青葱呢，因为它有这个辛香味，所以这个虫啊，其实他们不是很喜欢的。所以我那个花圃的花没有发现有过蚜虫过，都没有蚜虫，哈、哦，真的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前面的花圃还有一个植被植物哈、哦，就是我用的就是薄荷那个。
是它很串根呢、欸，会不会？
没错，很串根。你的土里面就是有空的位置里面，如果你不种你喜欢的东西，它就会长野草。宁可它长野草呢，还是你要种什么你可能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有那个理解，所以我就是让我的薄荷呢在月季的根部 take over。 所以现在我那个花圃呢，它因为在前面很晒，非常的热，所以它薄荷变成有一个遮阴的效果，就是变成 mulch 的效果这样子。而且它那个薄荷的根呢，它是浮根，它是在土的表面横着走。然后如果要拔除的时候，我也是很容易啊，我就是这一区如果长得比较茂盛，我就用手拔一拔。你任何植物都是需要 maintain 的，就是你要稍微自己控制一下这样子。不过我是就是让它就是整个在我的花圃下面生长的，我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让它长，然后长高了，长太高了，我就用手就是把它拔一下，这样子就把它移除。对，
好，这里我又有问题了，艾拉，就是因为种月季，你很多时候你是要给它施肥呀，你还要把土翻起来呀，然后你到入秋的时候，你还要表层，有的人还会换土啊，加肥呀，那你薄荷在这个当中，它好像起了一个阻碍的作用，会不会？
对，因为其实薄荷大部分是夏季生长的植物，它夏季的时候像春夏季的时候它叶子就会绿油油，但是它冬季的时候它也会有点 die back， 就是它的叶子会有点比较枯黄，比较没有这么盛。那个时候你也可以顺道做一个像我们一般来做清园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周围根部的地方稍微拔除啊，对，所以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一般来讲，如果春夏季你在做施肥的话，我都是用水肥，所以我在上面就是干撒。我也很偷懒，我就是用一小匙，就是好像喂饭这样子，一边走一边干撒这样子，然后再浇水这样子，这个就是我施肥的方法。那除了薄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 sage，
中文就是鼠尾草。
对，那这个 sage 呢，它有很多种品种，我有两种品种哦。一种 sage 呢，它是一种叶子比较细长的，然后春天的时候它竟然也开紫色的花，就是花串，紫色花串，远远看还很像那个 lavender， 很漂亮。
是不是那个 Russian sage？
没错，就是 Russian sage。
嗯，
对。然后我种一颗，然后就是哇，长得好大。可是冬天的时候，如果它太大的时候，你就稍微把它修小一点。然后我也是把它种在我的这个就是玫瑰花的这个旁边，就是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治愈齁，除了好看好用还防虫，然后又很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garden sage， 就是它的叶子是比较圆形比较大的那一种。
嗯，
然后我本来是只有种一株，后来我就多买了多种了几株，因为我觉得它的整个植株的形状很漂亮，它就是你都不用修，它就长成一个半圆球的形状，就是半圆球在那个花圃里面长个半圆球，非常的好看。它自己就，它花的虽然不多，就是说它的这个形啊，还有是叶子的颜色非常的好看。然后我是种在我的那个 iceberg 冰山的下面，大家都知道冰山很容易有这个病。对，有白粉，然后还有病虫害，春天的时候都会有蚜虫，可是我现在我冰山我今年都没有蚜虫，都 OK。
哦，还挺好用的哦。
对，非常好用。对，然后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天竺葵也是可以的，因为天竺葵本身有个味道，虫那个这个害虫也不喜欢。然后还有就是 catmint 猫薄荷，还有这个驱蚊草。哇，驱蚊草其实它跟天竺葵是同一个级别的吧。你用手轻轻一拨，哇，好香的味道。它是不是像天竺葵有一种那个味道我们会觉得比较不好闻。这个驱蚊草是有一种 citrus， 好像橘香类的那个香味。然后它花是紫色的，非常小的花，很像天竺葵的花，但是非常的小。然后天竺葵你也是买一盆啊，你就可以到处扦插。它生命力非常的好，对，非常好。
你说的驱蚊草是 lemongrass 吗？
不是 lemongrass， 是 lemongrass 是像我们的香茅，对不对？很像那个我们煮那个 pho， 对不对？我们越南河粉的时候那种香茅，不是驱蚊草是citronella， 是不是 citronella 驱蚊草？对，到时候 citronella 除蚊草，这个 Home Depot 都有在卖哦。有时候他卖一盆就是大概二十几块哦，我就觉得有点太贵。我常常有人要买的时候，我很想跟他说到我家来拔就好了。真的，我家很多，然后就是因为我到处扦插，我甚至有一个 garden bed 哈，那个 bed 是整个我是种的那个什么黑莓啊。无刺的黑莓，然后下面边边全部，因为我只种就是扦插，结果整个一片，结果我发现那个黑莓甚至松鼠都没有来动它，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整个黑莓全部都挂满了，整个枝头都没有受到任何动物的残害。所以我觉得
驱蚊草不仅驱蚊子，连动物都不靠近了。
对，大概也驱松鼠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理解，我就是很好奇。就是但是真的现在我这个整片的黑莓就是都挂在树上都无所谓的。对，我觉得驱蚊草是真的是也很是很不错的，因为你买一盆之后你就可以有无限的驱蚊草，你院子里到处插，到处都可以扦插，都是可以活的。对。
好。听起来很多的伴生植物，那现在你的状态200颗玫瑰，你感觉虫子几乎都没了吗？如果有的话，还有哪些虫子你觉得也是比较难搞的呢？
在我院子里坦白讲，我今年我觉得 是因为已经第三年，所以就是比较成熟一点了吧，因为本身音乐季可能抗病性也比较好，然后今年初春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有花苞的时候，我是有发现有几颗有蚜虫，但是呢我也没有喷药，我的方法我就是用，我看到蚜虫的时候我就及时用手把这个蚜虫给撸掉了，就赤手撸蚜虫这样子，就直接撸掉然后捏死，然后再来就是用水喷一喷这样子，之后就没有看到了。然后我觉得比较烦恼我的就是那个蓟马吧，因为蓟马的是一般来讲我们的程序就是说开始有花苞的时候会有蚜虫，然后开始，然后花开始开的时候蓟马就来了，对不对？蓟马就进去了，甚至有点承包的时候，甚至蓟马就进到你的花苞里面，然后你的花苞就开得不好，就有些会有，大家甚至会发现有时候你的花出来怎么会有洞，就是好像没有开得很好，然后甚至有点焦边，那个就是蓟马。对，那个的话就是说你在，所以我就说在初春甚至冬末的时候，你就要放三合一，在土里面加三合一，因为它那个三合一是防虫害，还有就是防疾病的，然后就是算是做预防的，而不是做治疗，所以你预防胜于治疗这样子。对，
你说的这个三合一，它是一个颗粒状的，对吗？直接撒到月季的根的周围。
对，没错，对对对，没错。然后它其实它本身也有那种同一个品牌，它也有用喷洒的，那个是事后的，可是我是建议用管式，就是你在事前就洒，然后浇水这样子会比较好，这样子。然后还有，我还有发生非常少，就只有大概有两颗吧，月季有被劲风祸害到，就是这个新的嫩苗长出来，我不晓得花有没有这经验，就是新的嫩芽长出来，忽然那个嫩芽整个就微掉了。就是垂下来，垂头整个就微掉，好像干枯掉。那个是劲风，它就是被劲风叮到。然后我就想说，我的办法我也没有做药物治疗，我的方法我就是很快的就把那个枯萎掉的那个新枝头啊，就是整个剪掉。因为你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就是在那个已经不好的枝条上面了，我就把它剪掉，它就冲长。就 OK 了这样子。那如果花友们继续担心说你有太多劲风的话，就去买那个黄板，那个粘黏板，有没有？那个黄色的那一种，像说人家一般粘苍蝇的那种，就挂几个板子在附近这样子，花园各个角落挂几个这样子，会粘黏到这些不好的蚊虫的，对，也是有帮助。
好的，感谢加州小院艾乐的分享哦。那我们还要休息一下，一会儿咱们再继续。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加州小院的 Ella。 如果想把玫瑰种好啊，除了防虫要防好，防害要防好，选苗要选对，你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要点呢？
哦，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跟花友们分享的，就是土，泥土。所以一般来讲大家都想说，哎呀，我就是施肥，但是大家要想到就是说你的月季生长的环境，根以下的环境就是你这个土壤的环境，你要给一个比较好的土壤环境，这个根部长得好，月季才会长得好。那我本身来讲的话，我有这个理解之后呢，我就想说，哎呀，这个土要怎么改良，大部分有些人就会很费力的，就是换土，把整个土换掉，对不对？可是这个要换土，这个经济成本要很高。那我的方法呢，我就是想说什么最好，就是我们的蚯蚓，你要怎么吸引蚯蚓到你的花圃里面。那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说，我之前前院到后院到整个院子全部的土，之前土质非常的差哈。现在我的方法就是更进一步的，就是花友们，你们是不是常常煮菜之后会有厨余啊？
对，
你就是每天呢就是把那个厨余收集起来齁。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收集这个厨余很脏很臭啊，其实你可以塑胶袋齁， 如果你太多了，你就可以把它放到冷藏库里面，有时间的时候再拿到你的院子里去放，这样子就是比较好收藏。然后还有就是说，大家常常是不是你会有一些瓶瓶罐罐，像说你的 coffee cream 就是会有那种塑胶桶，塑胶桶不是很大，大概一加仑或者是半加仑，大小不一。甚至我们常常有时候你的那个dishwasher like detergent 是不是有那种颗粒状的，然后就是有一个盖子可以打开的那种，对吧？那不要丢哦，那个非常的好用哦，就是因为上面已经有盖子，你怎么做呢？你就下面给它钻洞，那洞的大小大概像一个筷子的那个粗度的那个大小，就钻很多洞，下面就钻洞，然后把这个盆，把这个小小的罐子就放到你的就是院子里面，藏在你的那个玫瑰中间。
等一等，看是埋在土里还是就是放在土面上？
你放在土面上就可以，但是下方大概一英寸就可以了，对，大概一英寸就可以了，不用太深，然后你就放在你的月季的中间，然后你偶尔没事你有厨余就往里面丢，就这样子而已。有时你就是往里面丢，然后就随手地上抓一把那个苜蓿啊，你有苜蓿啊或者是土，随便再往上再撒一把这样子啊，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就这样子而已，然后自然蚯蚓就来了。
哦，
对，蚯蚓就来了。你自己去做一个实验，你就可以看到，你只要有食物有湿润的地方，蚯蚓就会来了。然后甚至久而久之，你的那个小盆里面，就是那个小桶里面，甚至就是变成 worm casting， 就是你的蚯蚓肥
哦，
你可以用那个就是很营养的。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本身的很有趣的经验大概两年前那时候做园艺的事情但是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只是种菜没有什么种花，结果就想就到处寻求说什么肥比较好，就有人说这个蚯蚓肥是最好的因为蚯蚓肥它不烧根，不用担心用过度的问题，然后它会增强你植物的免疫力，长得也比较好。所以我就在网络上买，就在这个亚马逊呢淘了一包30磅，但是要30几块，小姐，很贵。对，然后很贵，就来了就不舍得用嘛，就是用一点点左右各撒一点，可是因为是 organic， 所以你要用的够多，要用的够多才会有效，然后所以我就失去耐性了，最后剩下三分之一包的时候，我就整包就把它倒在一个花圃的角落那个角落刚好有一颗月季，像一颗老月季，那个时候不会养，那月季长得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差。结果那个时候丢下去的时候是秋天，就隔年春天的时候，哇，那个月季长得超好，我吓到哦，那个花开的比我的脸还大，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比我的脸还大。是红色的，然后我也不知名，我就吓到，我说哇，这是怎么回事？这我
吃了太多的蚯蚓肥哦。
对，然后我一直想我说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会这么特别？结果后来我就想到说，我倒了三分之一包的蚯蚓肥就在那个点上面，所以那一颗月季整个就是把它吸收，然后整个就是做了一个改善，那边土壤都做了改善，所以它可以长得这么好，所以我。自此至今我就深深相信这个蚯蚓肥是真的有效但是你要用的够多可是要用的够多又太贵对不对？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花友我们就自己来，你就是稍微费点心你这个罐子不要丢，然后厨余自己吸引蚯蚓，把所有的蚯蚓吸引到你的院子里来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这个是这个小瓶罐，就是说各个零星的地方你都可以做，那如果花友有一个特定的点你可以做一个蚯蚓床但是这个蚯蚓床就是说也不用太费力，你就去买那个 storage bin， 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大的那个黑色的那个黄色盖子，在甚至 Costco 都有在卖那
个
大的那个
一个
对那个桶对，然后你就放在一个地方，就是可是你要接在地上不要放在架高什么有的没有的，就是又太麻烦了，你要放在地上，因为我们没有另外买这个蚯蚓嘛，有些人特别还去买那个蚯蚓来养不需要，你就放在你的地上然后就是也是一样，下面就是全部钻满了洞，下面全部钻满洞，然后就埋下去一点，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桶比较大，你可以埋深一点，埋到甚至埋到一半， 不止下面钻洞，甚至侧面也钻洞，就是只要有土一下都稍微钻洞。然后你就是厨余也是都放丢进去，那因为它桶比较大，可能会吸引这个野生动物来吃食哈，就是吸引这个老鼠啊什么的，所以你盖子一定要盖上。
哦，
所以你一定都要有盖子，所以甚至那个小的桶，我之前讲都为什么要有盖子？
嗯
，OK，
了解了。
对，然后厨余往里面丢的时候，你就是因为这个比较大，你就是碎纸啊，像说我们的那个你吃完的那个蛋的那个纸盒，装蛋的纸盒，把它撕碎丢进去哈，然后你的那个干的那个树叶，像秋天我们扫落叶的时候，哦，那个也很好用哦，烂叶子进去，然后还有你如果有割草，草也是很高的 nitrogen 啊，氮肥很高哦，也是可以用。然后还有就是说你有一些我们平常的碎纸啊都可以用，就是浪费的那个碎纸都可以用，每天这样子加一点进去，然后久而久之你这个蚯蚓肥就有了。然后你在盖子之前呢，你上面最好再放一块厚厚的那个纸板，因为纸板它有遮光，还有就是保持湿度，因为这个蚯蚓必须要有湿度，然后久而久之你这个纸板也会烂掉，也会被腐蚀掉，然后你就再加一块这样子，
就等于就是在做 compost。
对，没错，就是等于在做你的蚯蚓肥啊，就是你的 compost 就地蚯蚓肥。
嗯，
然后这个是要有一点时间，要有点过程，然后所以要有耐心，可是当然就是说哦，你有开始你就有收获，所以这个都不是很费力的事情，不需要像有些人做这个堆肥你还要翻啊，还要这个不需要，
这个蚯蚓进来帮你翻了哈。
我是放的一个桶啊哈 ，storage 是在我的菜园的脚边，然后旁边呢是我种 kale， 这个 kale 长得比我人还高，
这太夸张了吧？
真的不，真的我看到我都觉得很夸张。我家人说，哎，这变树了、欸， 所以它就是蚯蚓都在那边活动，
肥力好强哦。
对对对，
会打开盖子往里浇水吗？
没有，我没有浇水哎、欸，因为我旁边就是浇菜嘛。
嗯，
浇菜的时候它自己下面就会湿度，而且你盖子上面盖子其实都是有保湿的，上面都是 OK， 然后所以可是这个桶子要记得你不能再有全日照的地方，要有点阴凉的地方、
嗯、
因为虫它不喜那个蚯蚓它不喜欢光线嘛，
好，太热晒的地方它不去、
啊、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快啊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你已经预计就是说哦，在可能几个月时间，那两个三个月时间你的月季要寄来了，就是你知道你要网购月季对不对，那你在订月季的时候我教你就是先养土啊，就是开始去买那个potting soil 对不对，我们一般买 potting soil，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那个五加仑的盆里面，就是五加仑盆就是你以后要用的盆，然后你就把那个 potting soil 加里面，然后就放在你院子，就是院子里面就是你平常在浇水的月季的旁边，然后就坐在土上就这样跟你的月季一起浇水，然后浇的时候你就无意间你就会浇水浇到，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吸引蚯蚓到这个盆里面去了，那以后那个就用那个盆土去种你新的月季。
这时候里面不用放厨余？
不用不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再放厨余来不及了，你厨余会没分解完、哦、你的月季已经来了。
好，
所以你如果要用的话你就是要更早提早之前弄，或者是你其实那个时候你要用的，你就去挖你那个已经哦好的，其他的已经那个小盆啊，旁边你周围平常在养的那些厨余有没有那个小桶，
嗯，
就可以拿来用，这样子也可以。可是我这个方法是说你可以顺便嘛，你就是提早养土。
好，时间的关系哦，艾拉，我们今天只能请您分享到这儿了。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意犹未尽，有更多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节目下，其实也是可以联系艾拉的，您可以到 YouTube 的网站上去搜索加州小院，就可以看到他的视频了，在他的视频下面给他留言或者是写邮件，相信艾拉都会给大家一个回复的。那这里也替我们的听众谢谢艾拉了，感谢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唐小姐，谢谢各位听众。